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记者无国界组织上星期，也就是12号发布最新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国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75位，名列倒数第六，比上年进一步下挫。记者无国界说，中国是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并且使用多种手段限制信息流通。记者在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逮捕和关押。中国新闻和信息不自由反映中国民众的自由受到威胁。那么中国新闻自由为什么遭到国际社会的诟病？它为什么让中国民众望尘莫及？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张立凡先生，刚才宇宙已经介绍过了，在总共18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中国名列第175位，比去年又有退步。那么在中国之后，我们看到有索马里、叙利亚、土库曼斯坦、北韩和埃里特里亚，伊朗和越南甚至都排在中国之前。您生活在中国，您认为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的新闻自由又有哪些程度的退化？
我今天对这个退化的感受尤其深刻，因为从那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一开始，我跟你们的通话就受到非常强烈的干扰，我现在那个每说一句话都有极大的噪音，可是可能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你们在现场听不到，而我这边就是非常的强烈，所以呢，这个只要我一张嘴，这个噪音的频次还会增高。我不知道这个是属于一种巧合呢，还是属于那个正好表现了这个本朝这个新闻自由的一个现状呢。反正总之我现在感觉很不方便，就是说至少我们的言论和我们的资讯的这个传播现在正在受到强烈的干扰，这种干扰随时随地都会发生。除了你讲的这个排名的这个进一步跌落之外，当然我看到最近还有另一个排名，就是关于这个互联网的自由度的排名。这个排名呢好像更惨，它一共列举了89个国家，最后一名是伊朗，这个倒数第二名是叙利亚，然后第87名，也就是倒数第三名就是中国。我觉得这种情况很耐人寻味，因为我记得有一位新闻界的这个德高望重的前辈就说过，就说看一个政府是不是反动政府，只要看他对新闻记者的态度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去年这一年里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这个因为新闻自由这个而失去，争取新闻自由而失去自由的现象，这种现象这个正在变得越来越这个突出。那么当然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个共同的朋友高瑜女士，她现在还关在牢里，但是究竟是因为什么要把这么一个高龄的这个新闻人这个媒体人关起来，据说就是因为她公布了一份这个材料，而这份材料实际上在我们来看是大家早就知道的这么一份东西，并不是什么机密，但是呢现在就扩大了这个机密的这种法律解释的范围，然后呢把这个可以把人罗织入罪，这种情况就本身就说明不是真正的在依法治国，而是在想办法来这个治老百姓。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不仅是新闻自由可虑，就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各项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各项自由，现在都岌岌可危。谢谢。
嗯，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和平先生呢，这个记者吴国建呢，在他的报告中也指出，中国的这个新闻不自由呢，也说明他的民众的自由受到严重的这个干扰和侵犯。那么从刚才张先生谈到的这个高瑜事件呢，说明现在中国这个民众自由和新闻自由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状况呢？那么国际社会对他是怎么看的？
对于中宣部来讲，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的努力空间还不够，因为他们还毕竟不是倒数第一名。那么中宣部它的所有的这个目的非常简单，就是不能让人民有他们失去控制的制的权利，不能让人民非逆什么所谓的妄逆朝政就是说不能去自由的评判这个朝政。因为一旦人们有了制的权利，一旦人们可以自由讨论政治，一旦人们有了自由的参与，那中共所有的体系就不再存在。过去几十年有几个因素会支撑中共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有一定程度的信心。比如说在毛泽东时代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在社会主义的一个探索的阶段，不仅仅中国是一个孤立的共产党存在在苏联东欧很多国家都是共党国家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它是有一个社会主义的阵营。那么在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甚至胡锦涛时代，它有一个强大的一个经济的增长力，因为 WTO 的原因，因为中国老百姓勤奋的原因，因为贪污腐败的原因，因为过度的追求增长的原因，中国的经济确实出现了比较高速的增长。而这种高速的增长呢，使它很多问题被掩盖，成了反而好像似乎凸显了它的这个政治的制度的这个存在的这个必要，或者是存在的某一种台北的价值，所谓的中国的台山论比如说所谓的北京共识。但是随着它中国的经济慢慢走向常规慢慢所谓的走向常态，不能继续的在高速增长，而更多的国家又走向民主化，那中共能够支撑它的现在这种独裁统治、这种专制统治就越来越缺失这个合法性基础。你看在这个时候互联网的出现使中共的这个洗脑呢出现很艰难的这个局面。那么你要不要控制人们使用这个 email， 要不要控制人们这个使用微信，要不要控制人们去使用各种境外的这个网站。所以中国的这个新闻的控制局面出现非常一个比较困难的一种状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为了维系自己的政权，只能采取更严厉的这个控制手段可以说八九年以来或者说是这个毛泽东去世以来，中国对新闻自由的控制的程度现在是最严重的最残酷的几乎这个传统媒体已经被他们控制全部控制，除了某一些台北的媒体是他们似乎给予某一些台权，是要给他们某一等程度上的透露政治信息也好传递出某一等这个他们的政治利益的这个声音也好，或者是打击政党的这个利益也好，几乎所有的媒体全部被他这个完全控制。但是经历的情况跟这个近海时候不同，近海的时候是一个农业文明的阶段那么很多老百姓你进了就进了，反正我们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但是今天中国不同，虽然有很多人被中心系统洗脑成功，还有一些人价值比较混乱，但是仍然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他得到了更多的资讯，得到了更多的这个了解了更多的情况，他可以做出自己更加独特的一些判断。而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呢，是个极大的威胁。只要是习近平没有做好政改的准备，只要是习近平没有做好要走向政治文明的准备，那么中共的新闻控制在可以预见的时间之内只会更严厉但是这种更严厉和老百姓要求制的权利和老百姓已经知道的情况是形成了一种对立，形成了一种摩擦和冲突。所以现在在中国的微信里面，在中国的微博里面，在中国的自由讨论里面，除非这个人是脑子真的是糊涂，或者是某种台别的原因他是一个左派或者是毛粉或者是这个五毛党，那么在一种大量比较大体自由的一种情况之下，比较嘲讽这个政府、攻击这个政府、批评这个政府，是一个越来越强有力的一等声音。在这等拉锯的情况之下，那么中共只会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去对付他。但事实上呢，对付不了。事实上呢，他是通过这一等控制的方式呢，制造了更多的敌人。所以这样的微妙的情况，这样一等变数的因素，下一步往哪个方向发展，其实我们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我前面讲的，简单的说，只要他没有做好政治民主化的准备， 他控制新闻自由，不让人们知道真相，不让人们去讨论这个政府所做的一切，不让人们去批评政府，就是中宣部的这个必要的任务。
嗯，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天津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天津张先生，
我说一下。
嗯，请讲。
这个吧，我说一下啊，这个我首先啊，这个说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啊，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非常恐惧的一个软肋。但是呢，就此呢就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非常想知道一下这个台湾的国民党啊，对大陆这个新闻自由，他们是一个什么态度？也就是说，这个台湾的国民党、民党就甭说了啊，他们对中国的现状，尤其是国民党，他们对中国的现状，是不是这个当时这个中国那个这个共产党这个在忧虑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对中国的民主、对中国的未来也是那样的忧虑？这个蒋介石、蒋委员长还曾经想这个在反攻大陆，可是现在这个中国大陆这种现状，我认为国民党应当这个有这种这个跨过这个台湾这个岛屿之间的这忧虑中国这个大陆这块整个这个应该是应该说这样说吧，就是中国大陆这现在整个这套东西来讲，应当是背道而驰的。
嗯，好的，谢谢。
所以说我现在不就是说这个国民党是不是有可能帮助中国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谢谢天津张先生，时间有限，接下来请山东的邹先生来参加节目。邹先生您好。
哎，你好。中国新闻自由排名世界第175，这条新闻我看到之后我并不意外。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说从2到3年之前，我觉得就是喉舌就不断提出要新闻审查制度。这就说明什么？中共要把舆论的这种自由要管束起来。而且中共不光对舆论管控，他还对个人的言论自由也进行了非常严厉的管控。就比如说实名制啊，咱远的不说，咱就说去年香港战中这事儿，好多人就是说这个言论都不能发布出来。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就是近几个月非常不好的一个趋势，就是说中共不光对舆论，对个人言论要打压，而且对学术界的学术自由也要进行控制。
嗯，
这说明中共不光要对中国人不光要不许看不许说，甚至以后要不许想，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趋势。如果这样的话，中国人就变成了一种没有思想的这种状态，就像行尸走肉一样。
好的，谢谢山东的邹先生的观察。接下来请贵州的张先生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喂你好，听见了吗？
是您，请讲。
喂，我就想说呀，现在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想说真话就怎么这么难。还有现在就是拍马屁，这新闻它就自由。
嗯，
你说了共产党的接了他的管一点，他都要屏蔽你，就连我们现在要看你们美国之音都怎么这么困难，在网上几乎有时候经常打不开你们的网页，现在自由门这些软件根本就不能用了。我就想说这两句。
好，谢谢贵州的张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您介绍了一下今天你的电话受到干扰的情况，我们还我想我们的广大的听众观众对您是充满敬意的，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能够仗义执言，说明您对中国民主和自由的看法，我们都对你非常的钦佩。那么接下来呢，请你来评论一下刚才何斌先生提了两个很好的现象，一个就是中国的所谓大众的媒体，也就是政府管控的媒体，最近一两年来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有一些受到他政府后台和靠山的这面媒体，往往采取舆论先导或者传言先导的模式，替政府或者替中共来预先放一些话。您认为这是一种退步还是一种进步？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小众媒体，也就是公民个人言论自由目前在中国受到压制的状况，也就是和平刚才谈到的微博、微信，还有我们其他几位听众观众 谈到的个人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等等，请谈一谈您的看法。
其实就是作为一些这个官方能够控制的媒体来看，那么最近他们开始意识到比如说这个互联网的重要性，所以呢频频的这个开发一些个新媒体，然后呢利用这些新媒体呢来传播这个官方的信息。当然我们从这个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讲，官方想让这个民众知道他的这个意见或者声音，或者是与民众沟通，那么这个应该说是一种应该鼓励的现象。但是呢这个也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中共的官方他一直把这个传播或者新闻他们都认为是一种宣传手段，所以呢这些媒体呢他们并不能真正的起到这个新闻媒体的作用，不能够真正的反映现实，而是呢这个在每一次的这个技术创新最后呢都归结到这个官方喉舌这么一种定位上来，那么这个显然是一种这个倒退。比如说呢他现在利用了一种比较先进的这些科学技术的手段和传播手段，同时呢他可能不像原来的传统的官方媒体那么样板起面孔教训人，他采取了一种比较灵活的有亲和力的这种宣传方式，比较这个柔性，这点呢只能说明是他技巧上的提高，但是不能说就是他在这个本质上或者他们的也根本的思路上有什么变化，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就是所谓比较小众的媒体，当然现在我也深切地感受到这方面的这个状况，就是说这个控制越来越严，有大批的比如微信的公众号被封掉啊，像我是因为博客和这个微博早就没有了，当然我还有微信，但是微信我也基本上只能是去看看，因为我在微信上发一些的帖子的话，一般的来讲大概五分钟以后就会被屏蔽掉，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明摆着就是不让人说话嘛。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愚蠢的做法，这种做法导致的后果就是什么呢，就是把更多的人推向这个政权的对立面。原来我们可能只是一个中立的批评者，但是由于他们反复的不间断的打压，那么可能这个很多人他就会变成这个权力的这个权力体系的这个对抗者，所以这种做法本身实际上是一种孤立自己的做法，但是呢他们还自以为得计，自以为这样做就能够消除掉杂音，他岂不知就是说这样做的后果，当你听不到任何杂音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发生一场非常强烈的爆炸。这个其实在毛时代也是有教训的，毛时代就是一个绝对封闭的这么一种环境，最后怎么样导致了中国变成一个内乱型的社会。
好的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期待与你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另外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美国是否撮合中国和日本，以及外企在中国是否开始碰壁等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您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